好，各位，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请大家放掌。各位，今天我们依然是每日文思半小时啊，这个系列讲座，但是今天的我们内容呢，迈入一个新的阶段，讲《佛说阿弥陀经》直解，啊，就是这么直心直口吧，啊，或者说，这个直截了当，啊，从我们讲的发心上直心直口，从文艺上来直截了当，但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就是直接汇到我们的心地法门中来。希望这次课程呢能有这样的特色，被大家读懂啊，理解。那么这次从因缘上啊讲，我们先讲了安世全书是善法，戒杀这个戒邪淫，再讲呢八大人觉经算是觉法了，觉悟之法啊，也就是咱们讲的空法吧，四大苦空。但是诸位要知道啊，虽然讲是这么讲，可能大家也有点觉得我迫不及待的就又要回到把大家拉到这个净土法上来，因为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是从寿命的长短上，从人的福报上啊，从这个善知识的多少上，从大家对于三宝的恭敬、修法的精进、懈怠上等等诸如此类的机缘中啊，只能说把这个善法觉悟的佛法供养给大家，但是呢能修到几分算几分吧，彻彻底底圆满可以说几乎不可能啊，因为在这个五浊恶世来修善法呀，可以说是举步维艰的啊，整个我们的因缘中恶的成分太多啊，下堕的这个力量太大了。那么在这个娑婆世界修佛法来讲，一进九退，很难冲出这个三界的牢笼啊，所以往往是善法嘛修不好了就要堕地狱，佛法修不好呢还是在轮回。那我们今天呢要修净土法，经证事实，讲净土，讲往生极乐世界，讲和阿弥陀佛、西方三圣、清净海众一起去修啊，所以大家倒不必觉得突兀啊，实际上呢至少我个人认为正是应机应理应时的方便啊，方便这个次第。而且呢说实在的，说到修善法，我们不说修善法倒也罢，你说到讲善法我们都不知道啊，仔细的反思一下都永远都意识不到自己有多坏，还去修善法啊。那么说修这个空法，修这个觉悟法来讲的话，虽然说四大皆空啊，天天讲说照见五蕴皆空，你不去修都不知道我们的执着有多厚啊。还好我们今天修的是净土法啊，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非常啊，具足一切功德圆满现成的心地这个 广大无边不变随缘的我们这个心性中呀，哪怕说善法修不满啊，觉悟法修不到位，那都是因为我们心地中呢发挥力不够。但是我们可以修这个什么呢，今天讲的法叫入法界法啊，可以说总持了善法空法，又超越于善法空法，直接修入法界法，就是去净土。这个法呢不存在发挥力不够，只要我们随顺佛的教诲就可以了啊。所以说从这个佛说这部经典的因缘，就是阿弥陀经，和我们这一次因为这个疫情而启动的这个法缘，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我们也算是依教奉行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释迦牟尼佛讲法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情况啊。当时佛讲法的时候先讲的华严经，我们再重复的复习一下。那么讲华严经呀，里边倒是讲的很广大，整个华藏世界海十方微尘数国土都讲到了啊，最后也没落下说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世界啊，这么多的大菩萨都劝他们去往生极乐世界啊。可是讲华严经的时候呢，真的是满腔热血啊，但是这个四面冷墙，为什么？因为能够听懂相应的很少啊，很多在场的根器呢几乎上跟聋子哑巴一样，就是听不太懂，法境太高了，曲高和寡啊，所以没有办法呀，释迦牟尼佛才开始讲的阿含经。讲阿含经诸位也知道真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因为它确实非常容易让人接受啊，也可以在修行的过程中感觉到快速的有成就感。但是它的这个局限性呢，就是它只是小根小基修的法啊，它不是究竟圆满能够成就佛道的，差不多要相当的一段时间，就只能这么怎么说说呢，就这么凑合着过吧啊。讲阿含经，所以在比喻里面常把它讲作是一个中途的化成，而不是最后的保锁啊，有这么讲的一种说法啊。那么讲完阿含经以后开始啊第三个时期，也就是我们说的讲方等经典的时期，大家要记住这个概念，叫方等。什么意思？就是方嘛，等嘛，很广大的意思。这一类的经典开始出现了一个转机，是什么呢？就开始导入大乘佛法。大乘佛法特别重要啊，这个大乘佛法呢，就是在方等会上它很包容性极强的讲法内容量，从阿含经以后到讲般若经之前，所有的内容都在里边啊。这里面设计了所有适合任何根基的教法内容啊。假如果我们有去了解一下，就知道说华严经呢是讲的别教和圆教啊，高妙的境界。阿含经呢只能但说三藏教，就是小乘法。只有在方等会上讲的是藏通别圆，也就是所有的大小教法都含在里边。这是方等会的特色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里边的净土三经，包括我们讲的弥陀经，就是嵌在这个时间段讲的啊。那么为什么要给大家说这么一段的内容插进来呢？就要告诉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它适合所有的根器，转过来说就是一切根器都适合入净土法啊。在阿含经的里面呢，就只字不提说有他方国土，诸位想想，我们现在都能够听到有十方世界、三世诸佛、十方国土，你去翻开阿含经去看一下，没有一句话一个字去提这个有他方净土啊。只有到了方等会才开始说大乘， 啊，我们要稍微有点专业的话，就知道方等的特色叫饱圆碳大，折小谈偏。啊，开始饱讲、饱说、赞叹大乘法了。所以你看，最里边最典型的《维摩诘经》，就是方等时的代表。啊，它里面讲到许多菩萨的净土因果呀，什么执心是菩萨净土啊，这个不缠众生来生其国等等诸如此类的，就不断在里面开始贯彻什么呢？大乘，贯彻他方国土，啊。所以大家我们设想一下啊，因为后面还有几个阶段，像般若时，还有法华涅槃时，法华涅槃经才是最后的压轴，总结成此，那。那么按说净土法门，我们常说到净土法是总持法，是导归极乐，按照这个地位的编排，那么他应该在最后才说压轴出现。为什么讲了阿含经开始就迫不及待的在方等时全盘托出讲净土三经啊？大家想一下，为什么？从中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救度心切啊，也就是说在这个一有可能的情况下，他马上就无问自说这个净土的圣言方便啊，希望在这里边从始至终具足善根福德的因缘者能够一生今生当生极乐世界，也就是说丝毫都舍不得浪费一点点的净土机缘，唯恐一个人本来有机会，但是言语说的晚了，错失良机，没有去到极乐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在方等会上就赶紧说总持圆顿之法啊。这个是我们要体谅佛陀一片婆心切切，所以我们就在此呢也算是讲了善法，讲了绝法，就赶紧说净土，不想再拖啊，特别是在这个时间这个时代吧啊。那么真正的净土法啊，真正的也算是这个圆动教法，让一切根基都能够入这个圆教，在方等时就开始入圆教啊。所以你看世尊讲法设的这个格局有多巧妙，布局啊，有多合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要讲净土啊，希望能够与一切有缘中，在不能圆满的成就中能够得成就啊。佛法中呢，我们常讲到一行也能入，一性也能入啊。那么性为道源功德魔，以性入中，来不及次第了。所以说这个一生成就之难性法。就是说弥陀经，大家要意识到佛说阿弥陀经不仅仅是救度救护，而且是救急的，非常时机，非常之法。佛说阿弥陀经，大家不要看到这么简短的一个篇幅啊，这是我们要差不多了解一下当时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的背景，所以我们叫直解，就是直截了当赶紧说。二一点，那么我们除了背景情况，我们从内容上也要了解一下方等会上讲的净土三经，来突出对于弥陀经的进一步确认啊。首先净土三经呢叫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还有佛说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哈是在灵鹫山上讲的，去过印度的有可能会到过啊，虚独居山中，说阿弥陀佛最开始从凡夫，而且还是一位国王啊，那么弃国捐娃，发了48大愿，世世修行得成佛道，成就了这个庄严清净的极乐世界啊。也就是说把他从凡到圣，一切愿往生者同样跟他一样皆得成功往生到净土，这就是无量寿经啊，里边有好几个重要的板块，大家可以去读诵一下就能明了啊。第二个呢是观无量寿经，这个是在摩诘啊提国的这个王宫中了，因为当时发动了一场政变， 所以引发了世宗就王宫里边后来又移到这个灵鹫山两个地方说了敬业三福，我们刚才讲的也有善法啊，也说了16种官法啊，最后说了持名最周遍啊，这特别是里边观无量寿经最重要的教义就是世心做佛，世心是佛，这个整个宇宙万法的核心真理真实状态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叫观无量寿经。那我们去读一下呀，发现至少里面还有很大的篇幅，还从因地讲到果啊，还从这个因缘广大啊，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分门别类的去入这个净土，特别是还除了持名还有观法，一样一样的去观啊。只有佛说阿弥陀经是在当时的奇环经舍，无问自说，直接就来了一通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前面什么都没有啊。而且阿弥陀经言简意赅，直接说什么呢，成功的关键就是信愿行。我们学这部经典成功的标志就是将来出现佛与圣众现在其前往生成伴之时，就为了这一刹那，光辉的一刹那啊，超凡入圣。所以大家纵观这三部经啊，大家发现了，可以说一次比一次简明，我们都能感受到一次比一次紧迫啊，直至说弥陀经的时候，那就是说能不说的就不说，能省的就省，能减的就减，唯留当信是不可思议功，当信应当发愿，当发愿若有善男子若持名，就留下这三个不必多也不可少的三要素，说到位了就说了佛说此经已，就说完了啊。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讲，弥陀经的救度是最广最普及的，为什么佛门各个宗派都把它奉为每天的五堂功课里面的一堂，每天的日课，这个事实已经形成了啊。所以说在这一点内容上，我们也能够体悟到佛陀彻底的这个迫不及待同体救度的大慈悲心，这也是我们再学弥陀经的缘起啊。为什么说要再学呢？实际上呢，我此前啊也讲过啊，那古往今来更多的大德呢都讲过弥陀经啊，三部权威之著这个注释呢我们也众所周知吧啊。那么我自记得此前也讲过一次，是录了视频，现在网上还有啊，但是虽然几次都不成熟，甚至很片面啊。那么也在普济寺讲过一次弥陀要解，也算是连经带解这么过了一遍啊。我记得还有在一些有一次广东佛学院吧啊，那个韩是那个速成班也讲过一次弥陀经带说净土啊，还有一些道场啊去讲，有的讲完了，有的没有讲完啊，反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吧，就偏跟弥陀经有缘啊。我现在回忆起来，甚至有一年呀，我记得过年去五台山拜山，那会儿还没有微信，只有微博，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想讲弥陀经，在微博上每一次发只能发140个字，我记得那会儿在这样的情况下，住在那个庙沟村里边还没有信号，那会儿大黄一只狗呢陪着我走到村口，有了信号，摸黑到了晚上，因为早上磕头啊，这个去拜戴罗顶，那么回来了很累啊，稍微洗涮一下歇一下，完了吃饭啊，吃饭呢再惊醒一下，那一不小心就到了下午，到黄昏的时候呢才带着那狗，就我们俩走到村口，坐在那石头堆上，一个字一个字的讲弥陀经，在微博上只能最多发140个字，那有时候就是一不小心就抄了，还要精了精再剪了剪啊，把那语气词呀或者标点符号有的就能省就省，那样去讲弥陀经都觉得自己法喜充满啊。现在呢 既然有这么一次这个姻缘，那我们就是算是而今啊再续这个弥陀啊弥陀经这个法缘净土法缘。为什么要讲？我总觉得因为为了报恩吧。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说，世尊释迦牟尼佛《佛说阿弥陀经》在娑婆世界讲了，阿弥陀佛曾经的愿力，那么多的修的苦行，啊，给我们成就了这个极乐世界，现在正在西方，所以我们就不忍不说，不得不说，必定要说，啊，那么今天呢，在此再说一遍这个弥陀经吧。另外一个哈，就是说第三点吧，从法门上而言，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净土法门是这个是个大总持法门啊，说极乐世界呢法界的首都一样的，一切法门可以说都是净土法门的分门。这个话呀，诸位一点儿都不带这个夸张的啊，因为我相信我也关注到，就不断的这么重复讲，或者有时候也会带起老话啊，或者有一点点小小的新的发挥，也许我们在听讲的过程中还会升起什么呀，这个疲倦心啊，会觉得说哎呀又是这一套还是这些话，或者僵带心啊，就是带听不带听的，乃至心里觉得说这说的有点过了吧，没到这份儿上吧，啊，你说夸张赞叹一下也行，但真实功德真有这么广这么大这么深吗？啊，那告诉诸位，首先我们一定要反思到，这是我们的疑心所、烦恼心所，由疑心所带着其他的烦恼心所轰抬起来的一种业力障碍。你不要小看，它很可能会障我们的这一生的往生大业。啊，所以一切法门都是净土分门，很多人不一定能接受得了呀，特别是修其他门的，啊。我们讲到一切经教都是净土的注释，这个不要说我们说还不了解经教的，通了经教的，常深入经藏的，一听这个话有可能就会马上反感啊。所以跟大家讲啊，单从这个宗派而言啊，宗派里面有两个宗派特别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比较平等广大吧，一个是律宗，一个就是净土宗啊。律宗是为一切宗派服务的，其他宗派都不能离开律宗，离开律宗没法修，底子没有了，戒律啊。那么反过来，一切宗派又都是为净土宗服务的，都是会到净土法界里面啊。所以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到位的认知啊，其他的不说，单从这个，你看，我们就挑一下，就从显密而言，净土我们说显密是圆融的，这个是我们单从密咒的意义上来弄。你看，因为我们每次可能大家看法本啊，我们每次诵弥陀经呀，包括我们上早晚课的时候，弥陀经诵完了，一定会连续诵三遍往生咒，啊，往生这个神咒就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这个叫往生咒啊，肯定是附在弥陀经的后面。那么大家看看，这一个就跟心经一样，很微妙也很到位。心经呢倒是一部经里边先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然后完了以后一直说到啊什么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识，一直空到底，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哎，就开始密说了，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跟大家讲，弥陀经也是这样。佛说阿弥陀经是往生咒的显说部分，这个往生咒是弥陀经的密说部分，它显密也是圆融着。换句话说，佛说阿弥陀经就是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经，就可以这么认为啊。 那大家就要发现了，为什么说弥陀经功德这么广大呢？大家看，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经啊，我们可以说陀罗尼去掉也可以，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经哈。告诉诸位，拔一切业障根本这个断句我们试着断一下，为了方便大家去领悟这个法义啊。拔一切业障根本而得生净土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切业障定能拔除，待业往生，就说到这个修行诀窍，就是任何一切业障都能够拔除，只要修这个法。所以叫拔一切业障根本，就是业障根本，反过来就是你的根本业障定能拔除。再断一下，拔一切业障而根本得生，说明什么？根本得生就是一定能生，这就叫待业往生啊。所以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什么是生净土之陀罗尼呀？啊，陀罗尼就是总持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佛说的南无阿弥陀佛，佛说阿弥陀经啊。所以从这一点，我们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切片，跟大家说，就是再大的赞叹，再殊胜的功德，我们都千万不要觉得适可而止啊。信心、悟门、修持、正量，永远都是不可限量的，只有到了成佛才能歇手。包括我们以这样的这种欢喜法喜去对接净土法门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过了，怎么可能说过了嘛？大圆满觉能说过吗？圣言量能说过吗？啊，所以从这一点，在我们对于净土法门往生之法啊，你就去再去进一步的放大，再去推进特写，去看它的功能、它的功德、它的妙用。我告诉诸位，是永无止境获得的法喜，而且要运用在我们的信愿持名上来讲，这也是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净土法的修行诀窍，至少是住行的诀窍，事半功倍啊。犹如我们讲到说，已经是第一方便了，告诉大家第一方便中依然还有你没有发现的第一方便啊。所以就好像说，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论，已经相好光明无等论了，依然还可以发现说什么？哦呦，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中亦无边啊。这就是这样的法境，你要细细的体悟啊，一定要把它兑现在我们心地上啊。这是我们讲这个净土啊。另外一点啊，这一次跟大家讲到说，再说一点，就是说我们学修净土呀，往往还是说理所当然啊，把目光投向往生的时刻和往生后的这个光辉灿烂吧，这种殊胜无比啊。由此而才好像把这个力量转回到我们说信愿持名的这个修行力度上来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满满当当的在等待到了净土以后大展成佛之行，基本上我们都是这样子。所以就好像学修弥陀经不就是为这个吗？成就往生大业啊。然而或许哈，这个我们可以或许一下，刚才讲的是显密，显密密有各种密法啊，要么是密咒之密，或者是密意之密啊，还有这个显吉之密，现前的密啊。那么我们从密意上来讲，或许诸佛的密意啊，就是说当我们发心启动信愿持名修净土的时候啊，也就是说以这个三资粮的宗旨带动我们一切的净土之见起来的时候啊，也许当下就从娑婆世界的凡夫的身心中开始启动在净土原修原德原成之法。我们都不知道，就这个法的带动力，就我们现在不是叫带货，就带货力就如此之强，我们根本就带着，我们不知道有这么微妙殊胜圆满。这一切都是由佛说阿弥陀这个功德流淌出来， 啊，所以真的是可以说是殊胜之殊胜啊，净土教义美不胜收。接下去我们就尽你的自己的信愿功德来去承载啊，来去承担佛说阿弥陀经的妙义啊。当然我们这次讲呢，实际上最主要的点，那我们下一次讲最主要的点是什么呢？叫做执心解啊。实际上这次主要的讲呢，就是想融事会理。事就是我们现象，现在的一切万法啊。会理就是我们要会到当下一念心性真理上来。这个法呀，人人都在说，自古都在讲，一直我们都在听，可是到此时此刻，也许我们依然还是这个刀口拉开了缝合不了，没有入这个无碍法境啊。所以这一次讲弥陀经根本的学习重点，就是想把大家从一个这个以事为根本的一个习惯传统上来，那个尽最大力度的能会到事理无碍的这个见解上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叫做执心解的一个直指心地的一个初衷吧啊。那好，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分享这三点，算是热身一下。那好，今天的内容就到此为止啊，请大家合掌。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随喜大家啊，今天就到这里，明天晚上继续。阿弥陀佛。